弟兄姊妹们好，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又一次在神所定的日子里边，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呢，都是在讲旧约，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讲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故事多呀，其实要是再讲的话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讲，但是呢，我们这一次讲一个很重要的，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经历。我就写了亚伯拉罕，大家知道这不是题目是吧？这亚伯拉罕这干嘛呢？这是对献以撒，这是亚伯拉罕在献他的儿子以撒。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问题。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二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这些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事儿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亚利亚地去，我要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再看下面九到十四节。来，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们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这段经文是神的话语，我们求神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你给他设置了很多的各种各样信心的考验，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是一个最大的考验，这也是他通过神的考验通过的最漂亮的一次。但是这中间有许多环节可能我们不太明白，因为它和我们的思路和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自己的道德标准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叫你来教导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奇妙的经历，奇怪的经历到底是在说明什么。求助你现在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作为，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言语。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恩手之中，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这故事听过吧？肯定都听过是吧？有很多传道人都讲这一段故事。我们在座不信，我们试一下，听过有传道人讲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故事举手。哇，你们都可以离开了，现在你们都听过了。不行，不能离开，我们再听一遍，再听一遍。我们知道说这故事非常的耳熟能详，脍炙人口，深入人心，老幼皆知。这个故事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老幼皆知呢？是因为这个故事它有很大的一个代表性和很大的挑战性。我们看一看，想一想，那一天，4000多年前，有一天，有一个清晨，亚伯拉罕这个老人家一早就起来了。其实他一晚上也没怎么睡好，起来了之后他就叫醒他的儿子，那个儿子还睡眼惺忪，把他就拉起来说：“走。”儿子说：“干什么去？”“咱们去摩利亚山，到那边献祭去。”儿子挺听话的，就起来跟着他走。但是他 他们俩胡乱吃点东西，把这柴和驴牵上驴，背上柴，带上俩仆人，就开始往那个摩利亚山走去。这小孩啊，他一般没什么心劲儿，他也不是小孩了，反正就以撒没什么心劲，他路上可能还高高兴兴走一下，献祭了跟着走。但是亚伯拉罕的心情不一样，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他的心情好像非常的复杂，他一直在那里若有所思。他在思念什么？他在思考，就在昨天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向他说了一句话，给他一个命令。耶和华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给他命令，这个不奇怪，因为他已经走到了今天，都137岁，130多岁了，他已经都经历过了。耶和华向他每一次说话都非常的奇妙，然后他就照着去做，每一次都得到了很好的祝福。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耶和华向他说的是，你献你的儿子为燔祭。什么？献儿子为燔祭？那是不是要我仆人家，就是那些奴隶家的儿子，我找一个献行不行？不行。那要不以什么利行不行？我跟那个使女生的孩子行不行？不行。是谁？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撒拉和你生的那位以撒，你最爱的那一位，献他。这挑战大不大？这挑战太大了。说实在的，这老爷子要我是想，他当时肯定是很惊愕，有没有搞错啊？因为这个小孩子献谁也不能献他。对亚伯拉罕来说，就是要他的老命。说比如说神说你们爷俩必须死一个，那老人家肯定毫不犹豫地说，哎，杀我也不能是献以撒，对不对？所以因为这个以撒是这老人家的命根子啊，想想100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唯一的一个和他太太生的宝贝的儿子，那是有多么的金贵啊，那叫宝贝疙瘩呀，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吓着，那真是他的生命，他的老命。所以亚伯拉罕取我的老命容易，想把以撒献上没门，应该是这样才对，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根本没这样做，也没跟神 argue， 也没瞪眼，也没拍桌子，也没讨价还价，像以前那样讨价还价。亚伯拉罕蔫不溜的就睡觉了，虽然没睡好，早晨起来拉上儿子就走，就要去献祭。觉得这正常吗？想得通吗？有问题吗？可能有问题，甚至可能有很多问题。当然今天不是这个问答时间，不是说由你来提问我来回答，那你就把我思路搞乱了。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上有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澄清一下。我们来分几个问题来讨论。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圣经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为什么信不过他？就得亚伯拉罕这老头不一定可靠，我得给他点难题，难为难为他，试试他怎么样。真的是这样一种意思吗？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神太了解亚伯拉罕了。神是谁？神是神，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没有任何隐藏的，他明察秋毫，他信得过亚伯拉罕，所以他才拣选了亚伯拉罕作为他和人类立约的代表。所以亚伯拉罕是人类代表，人类和神立约的代表，谁要信不过他，跟他立约，你像咱们似的经常是上当受骗，神不会的，神看人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应该不是信不过他，不是像说要搞一个什么预备期，搞个投名状似的，说我信不过你，你先给我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应该不是这样子。那么神也不会跟亚伯拉罕开玩笑，开一个吓死人不偿命的大玩笑，应该不是这个样子。那么神是在做什么？ 我们需要有一个答案对这个问题。当然比较经典的答案就是说，万事中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对不对？刚才我们祷告，在祷告都有神美好的旨意，这件事情有神美好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但是这个标准答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了之后就说啊，对对对，好好好。还有问题吗？可能还有问题，觉得说，哎，是美好的旨意，那什么意思？怎么个美好法呀？你能不能再说怎么个美好法，对不对？神是有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需要去认真的来领会，认真的来领会神这个美好的旨意。那么神美好的旨意在哪里呢？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看，亚伯拉罕承受了这样一个考验，神是要干什么呢？神是要验证他是不是忠心吗？刚才我们说了，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神是要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锻炼亚伯拉罕，锻炼他，锻炼亚伯拉罕，而不是说试验他。神要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塑造一位千古的信心伟人，要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来塑造他。其实我们在说，有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是一个你经得起考验的，或者说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有成就的人物，他们都得有点什么业绩，对不对？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叫人家说对他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说信心之父，他有点业绩吧？就像这个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篮球比赛的，就是 NBA 的。我们现在进入 NBA 名人堂的唯有一个中国人，他就是姚明。对，那姚明要想进名人堂，他总得有几手绝活吧，他得叫人服气吧，他得也经过一些伤病伤痛的考验吧，他得那个有一个很好的积分呢，所以一定要有机会让他打。如果他不来 NBA 打，不受那些伤痛，他上哪儿进的 NBA 名人堂去，对不对？那么用在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我们管他叫做信心的榜样，让后世所有的人都学习他，他也得有点什么东西叫大家说，哎呀，就是信心榜样嘛，就是有信心，对不对？上帝要给他创造机会，给他创造一个大机会，叫他表现出那种绝对的充分的信心。这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讲，神要塑造一位信心伟人，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从我们的身上来讲呢，从我们来讲，包括后世的历世历代的神的子民信徒，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有榜样，我们需要在圣经中学习那些信心的榜样。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榜样，那我们就得知道说我们学他什么呀，我们学他在这些事情中表现出来的充分的信心。所以神就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为了叫我们对这个榜样口服心服，所以神需要用一些契机，用一些机会来塑造，来打造这样一位伟大的信心榜样，来跟我们学习，让我们可以来向他学习的时候就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这个神真是有美好的旨意啊，真的是有美好的旨意，无论是塑造他还是为我们，都是有美好的旨意的。这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再想想第二个问题，我们看看当时山上的情景，爷俩不是赶着驴拉着柴来到了那个山上吗？那山挺远的，应该说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得走2天的路啊。走到那个地方之后，老头让那个仆人牵着驴在那等着，和他儿子到山上去，到山上去就开始捡石头，掰那个摆了一个那个祭坛，其实就是一个烧火的地方，然后把他们带去的木柴摆在那个上面，摆完了之后干什么？老太太一把把儿子揪过来了，然后提了出个绳子就开始缠好了之后，把手绑上，把脚绑上，老太太就把这孩子往那个柴缝上推，放好了之后还不说，突然腰里掏出一把刀子来。老头东张西望的看了半天，后来对着这个孩子咬紧了牙关，闭上了眼睛，拿起刀就要往下扎，挺可怕的一个场景，是不是挺吓人的？我们会怎么感觉？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说亚伯拉罕怎么会 下手杀他这个宝贝儿子，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因为这一刀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血一冒出来，儿子就死了。亚伯拉罕怎么了？失去理智了？糊涂了？气糊涂了？所以亚伯拉罕在举起手要杀儿子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老头怎么能下得去手，换作你换作我能下得去手吗？下不去手。但是他怎么能下得去手？他这刀怎么能举起来就说？他怎么能摸出来？别说往下刺了。那我们也需要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实际上就是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说，当然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非常的紧张，亚伯拉罕心里也在跳，也在咚咚咚咚的在跳，他甚至也在冒汗，他的手也在颤抖，但是他心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念，他知道这件事情背后有神的旨意，因为他所相信的那位上帝不是一位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神，上帝绝对不会说说了一件事过一会儿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想错了，我改方案换了，或者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做到半路说哦我不愿意做了，我不做了，神不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已经都经历过了，神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在以撒这件事情上，这个儿子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儿子是他和他老伴俩，一个100岁，一个90岁才生的这样一个宝贝儿子，并且这个儿子上帝一再说你一定要生儿子，你一定要生一个，我明年就叫你生一个，是神应许给他的。他知道这个儿子来的是来自于神，如果不是神应许他，如果不是神在从中掌控的话，可能吗？90岁100岁老两口生儿子，用亚伯拉罕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都是已死之人，别说那90岁100岁了，让我们这60岁生儿子也不可能啊，已经是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儿子是神给的，神给了我，他怎么可能再把他收回去，他给了我，他怎么可能再让他没命呢？所以亚伯拉罕心里很明确，如果我这一刀下去以撒真死了，他也相信神还有办法叫他死里复活，因为什么？因为神是能行神迹的，他就想到说100岁生儿子这已经是神迹了，就相当于说这是已经是用自然现象，用这个我们所有的知识逻辑都不能解释的了。那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在沙漠里边你栽一棵树，然后你把它栽在那里，怎么不栽一棵树，你栽一些树，你栽在那里之后你想办法浇点水什么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那些树里有一些可以存活，虽然是环境恶劣，但是如果你努力还是可以存活，但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你哪一天提一根烧火棍走到那儿忘在那儿了，然后你就走两步想哎我还回去拿，一看哎长叶了，开花了，成树了，那叫什么？那叫神迹啊。其实亚伯拉罕那么大岁数生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就和那烧火棍开花一样，那叫神迹。所以他相信神能行神迹，他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那假设他让我杀这孩子，那我就照着做了，他也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他有这样的能力，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确定以撒虽然是我神叫我来献，我啥也没说，我敲门铃就领着孩子出来了，也没告诉老伴儿。领到这之后我想杀他，但是他知道以撒一定会活着回来，他知道他们来献祭之后以撒死不了，他一定会跟他一起活着回去，这不是我猜测的，这是圣经说的。在上山之前，亚伯拉罕说哎，俩仆人你们带牵着驴子等着啊，等着，然后我们俩到山上去献祭，等那个过一会儿呢我们俩就回来，这是他原话。但是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中文翻译这样翻译啊不是特别精确，可以说这有些时候你人家说你们上过点神学院的人竟好批评圣经，我们不是批评圣经，是批评翻译，因为这时候这个翻译这是那个宣教士外国人学了点中文，学了几年中文，然后还学的那个白话文，是他们翻译的。 如果说我和谁去干什么就会来，这样常常引起误解，就是比如说我和那个我朋友去打球，然后一会儿就回来，那我老伴儿可能认为说啊，你跟他打球，一会儿你回来吃饭，不一定那朋友也回来，对不对？所以这样说不精确。但在原文里边，你看了一下一些解经书，这里面用的是一个叫做集合代词，也就是说用我们相当说那个英语那个 we go and we come back， 我们俩都会回来的，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他知道他们俩都会回来，你想想，上山之前就知道他们俩都能回来，现在无论做什么他都知道我们俩都要回来，这叫什么？这叫信心，这叫真大真的信心，绝对的信心，大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心里边有底，他知道神有办法，就是我就这一刀下去失手，这儿子没命了，那神也有办法让他复活。所以他有这样大的信心，后人就评价亚伯拉罕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段经文实际上非常正面，非常肯定，但是也是让翻译中间的一个词儿呢，让人觉得有些说是啥意思啊？以为是，咱们中文以为经常是反面的，是不是？比如一敲门，我以为是那个我太太回来，一开门是推销的，不是。还有的时候，我以为今天人数没这么多呢，哎，一看原来真挺多，经常是反的，对不对？所以以为用的不合适。原词呢，并不是以为的意思，原词是一种就是有集合于判定、预见、相信、推算。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根据的，一种很有底气的，一种正面的说法，所以翻译成为认为是正确的，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叫认为。有的时候我就想，可能这宣教士一看这俩字长得太像了，你看那个以和那个认，像差不多，他可能当时用错了。以为呢不确切，认为很确切，他认为神就是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 certain，他的 certain， 这是英文的翻译，他非常肯定，所以简明英文中文译本说他叫相信认为，所以他相信他儿子一定能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的大信心。那么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凭空来的，亚伯拉罕怎么能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亚伯拉罕他有经历啊，亚伯拉罕他认识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位招他从乌尔出来的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他在当年他也一点犹豫没有，他跟着神叫他出乌尔他就出乌尔，神叫他往前走就往前走，神叫他去迦南去迦南，他认识这位神，他知道顺服这位神没错，不会出错的，不会发生什么悲剧的。同时呢，他也有经历，他这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次神的大能，这一路走来你看，从一开始神就给他很明确的引领，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路上他经受过很多次神的应许实现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跟神有很美好的关系，神经常向他显现跟他立约，然后那个应许他后裔也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样多，他都信进都听进去了，都记在心里了，所以现在他知道说我的后裔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样多的后裔都从躺在这儿这个孩子身上出来，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无论怎么做这个孩子还是会成为这个以后后裔的先祖，他有这个丰富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同时他也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神应许来说，从神的应许明确地告诉他以后他要成为整个世人的祝福，他的后裔要成为世人的祝福。那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因此罗马书才这样评价。我们也是一起来读这一段，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这就是一个结论，亚伯拉罕信这样一位神，死人复活使无变有，完全不可能成就的事都能成就，所以亚伯拉罕才可能，正因为他有这样大的信心，他才可能下手去做，要不然 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那只能解释为他失去理智了。所以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答案，是因为他确信神能叫，即使以撒献上死了，神还能叫他复活，他确信这样一点。接下来再看第三个问题啊，问题挺多。第三个问题说，这以撒他怎么看他爸缠他的手，绑他的手，然后把他放在柴上，他怎么不跑呢？有人可能说，他跑不了啊，圣经上说他是童子，你小孩能打过老头吗？老头把他捏在那儿，他没办法，他抗拒不了，所以他跑不了。真是这个样子吗？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以撒当时到底是多大年纪啊？圣经说他是童子，童子什么意思啊？童子是小孩儿，儿童不是。这个在那个希伯来文里边，管没结婚的那样的年轻人都叫童子，所以我们这块就有好多童子在这里边。童子没结婚的就叫童子，所以年轻人都叫童子。那么他绝对不是这个童子，他应该是这个童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能够背木柴呀，谁忍心让自己六岁小孩背木柴？不可能。然后这个背的木柴还能把一人烧死，还能把一羊烧死，一定是大人，成年人。同时他有成年人的思路，比如说他在上山的时候他就纳闷，他有逻辑分析。他说，就父子俩在登山的时候有个对话，儿子就说，哎老爸，哎，老头说，怎么回事，我在这儿你说吧。他说，你看咱背着柴拿着引火东西往山上来献祭来了不是吗？我怎么献祭的羊在哪儿啊？这老头啊心里也没法说，其实献祭就是你，他不好这样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别担心，走吧，到那儿上帝一定有预备，神有预备，就往上走。说明他有很清楚的思考，很清晰的思维。你要是小童子，他才不管你，上就上，玩就玩，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他到底有多大的岁年纪呢？这个圣经中有一些说法。最近那个大卫鲍森挺红的是吧，就是在这个国语界，因为他的东西都有人给他翻译成国语了，所以好多人都推荐他的东西。大卫鲍森推断说，以撒那个时候一定是33岁，推论呢，但是圣经中你到哪也找不着。但有人就说呢，哎呀，那个鲍老师，你这说的有点太绝对了，他是可能岁数比较大，但是呢要我来看，有人就推算了，你看萨拉生他的时候90岁，然后呢萨拉死的时候127岁，这检验我掰了半天手指的检验，好像应该是37年，是不是37年里边，而在萨拉逝世的前几年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说明他在30到36岁之间。这是像我们学统计的，我们不搞那个，我们搞模糊数学，对不对？我给你来个范围，来个 range， 然后这个有人是这样推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推算，这都是推算，因为圣经没有说在萨拉逝世的前几年，比如说前5年，那好办了，没有说，那也不知道到底是前几年发生这样的事情，这都是推算。无论如何推算，有一件事情是确切的，就是这以撒是完全有逃跑的能力，他完全有可能逃跑。你就16岁，再也可以跑啊！你100岁老头能打过16岁小孩，能抓住他吗？不可能。那36岁，那更能跑了。我不跟老头犟嘴，我现在撒丫子就跑，那一点问题没有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以撒，什么也不说，默默的接受。他当时他父亲捆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挣脱开，对不对？他默默的接受。他老爸把他往那个柴火堆上推的时候，能推动吗？能拿动吗？拿不动的，是以撒自己配合着上去，然后躺在那里看着他老爹，看老爹那个面孔非常的严肃凝重，看着他爸痛苦的在那里思考，看着他爸在东张西望的在寻找，在思考，最后还是咬了紧牙关，拿起刀子来，准备要下手。我们不知道以撒当时的心情如何，因为圣经没说，但是我们却知道说他这样做完全是一种默默的顺服。以撒为什么顺服？ 圣经也没说，因为对以撒的那个笔墨不是太多，圣经中记载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样的配合，他这样的顺服，是因为他和他父亲一样，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来自于神。只要是来自于神的，他就默默的忍受。所以我们知道以撒实际上是在顺服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是从神领受来的旨意，所以他也是在顺服神。同时呢，以撒献身在圣经中特别明确地指出说，以撒的献上自己，或者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这个图片在网上下来的，你看这个后面背景中云中有一个十字架，如果你仔细跟那个不太清楚，这个上面可能能看见。这个画家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呢？是说以撒这样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和耶稣基督将来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是有同样的意义。所以那个大卫鲍森才斩钉截铁地说，以撒被献的时候是33岁。为什么？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33岁，所以他就这样很确定地说出来，这样这是他的一个观点。那么以撒预表耶稣基督，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中提到，是53章提到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他不开口。以撒就是这样默默地被老爸爸推到柴油垛上去，躺在那里默默地承受，不开口。那么同时我们想象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默默不开口，他就甘心情愿地被人鞭打，被人钉十字架。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说，在这一段里边，天父上帝实际上是在借着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剧情，在表达一种心意。他让我们来体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个内心是多么的复杂，是多么的心疼，是多么的难受，是献自己的那个宝贝儿子。让我们也联想到以后天父上帝在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样子的，是同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痛苦的心理，非常伤心伤痛的心理。所以我们要体谅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这里体谅神的心意。因此作为人，亚伯拉罕献上独生子以撒，和天父上帝献上他自己的爱子，独生的爱子，这个是非常相默契相配合的一种图画，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和神的牺牲。因此我们在考虑到以撒的时候，以撒在被献上的那一刻里面，他默默的顺服，我们就知道圣经在预表着将来有一位也是独生爱子，也是被献上，他也是在默默的顺服。所以以撒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顺服，这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为什么不跑？他要顺服，他要预表耶稣基督的顺服，所以他不跑。这是这个第三个问题的答案。那再看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当时山上的场景。就在这老人家拿出刀子来好像犹豫了很久，最终咬紧牙关就要下手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大喊，住手，刀下留人。哎，来了天使，天使跟他说，嗨，其实上帝岂是让你真杀你的儿子啊，他是叫你树立一个信心的榜样，现在知道了你是信心的榜样，你真的是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献。但是呢，这不是上帝神所想的，所以你不要杀儿子啊，一点也不可伤害他。那亚伯拉罕说，那我来献祭了，上帝那怎么办呢？天使说，你来看，往那儿一指，哎，一只羊，一只羊羔在那里。这羊真笨呐，他一头撞在那个树上去了，那个脚就卡在树上，他都拿不下来。有这么笨的羊吗？就那一只，就在那个时候，就他，就那只羊。为何这只羊自投罗网啊？刚才咬雅来的时候还没有呢，刚才在那摆石头，到晚上捡石头，然后那个都没看见这只羊，然后这么一回身呢，就一只羊，并且呢脚扣在那里还出不来。 然后爷俩到那去，把那羊一伸手抓过来，也不用满山遍野去追呀，跑你赶那只羊抓，已经都预备在那里了，羊不能动，脚扣在那里。说有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就看到这儿，我就觉得纳闷。我以前在农村也看过不少羊，那羊机灵着呢，那个你一抓都不好抓，你让它自己把脚搁上那个树丛里去，那个树丛竟然把它脚就能弄着，它就出不来。只有这样是这样子，为什么？这神预备的。亚伯拉罕说那句话说中了，他一开始上山之前他就说神有预备，他虽然不知道是这样的一种预备的方式，但是神真的预备了，并且突然间这只羊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只能让人叹为观止。奇怪吗？不奇怪，因为神是有预备的神，神必有预备，这就是神的预备。所以他们爷俩把这羊抓过来，然后绑上之后放在柴火之上点火，然后火焰燃起，新羊的烟儿飞到天上去，献祭完成，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只羊这里面讲到说它是代替以撒的，这也是圣经中在向我们预表一个位有一个代罪的羔羊，代替人来被献上的羔羊，这是这样一个美好的预表，这是代替以撒的代罪的羔羊。所以这只羊出来一点也不奇怪，这是神预备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再想一想，说刚才讲的这个4500多年前的事儿 ，long long time ago， 很久以前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又不放羊，我们现在又不献祭，我们现在都使苹果电脑，我们现在都用iPhone 电话，跟那个时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下面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从刚才我们讲的这里边已经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就首先是说这件的事情跟我们有关，是因为神要为我们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美好的榜样是亚伯拉罕，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他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透过他的在这样考验的面前他所表现出来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信心榜样。所以这故事跟我们有关系，亚伯拉罕这个形象是神为我们塑造的。同时呢，我们从这个榜样的身上，我们会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我们经常讲，你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么，究竟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我不明白，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是出自于上帝的，出自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我就照着去做，我有把握说上帝这样做，无论别人说怎么说，谁说荒唐，谁说不合理，我都认为是有道理的，就这叫真正的信心。但这样的真正的信心实际上是也是不容易的，这真是很不容易。你比如说要真要让我们做同样的举动，我不知道有哪些人可以做得出来。比如说那个我也是一个儿子，比如说让我把我儿子怎么怎么样呢，我做不出来。所以呢很不容易学，但是呢却是很重要的信心功课，就是上帝在我们的人生中也一定会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信心的功课，不论是什么样的，但是不一定都是像你的独生子独生女，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因为什么？所以假设有人想说这信心的功课要落到我头上可怎么办呢啊？放心，神知道火候，神也知道分寸，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没到那个程度的话，他不会拿这样大的一个难题来难为我们的。所以这也是圣经说的神为我们做的那种试验的那个功课，或者说信心的功课，都是量身定做的。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些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是我们能够经历得起，并且从中能够得到锻炼，得到培养，得到升华，这才是神的意思。第二点来说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神要让我们拥有一种真正的信心。我们实际上很多的时候 我们说自己有信心，但是都不知道这个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相信，就像这一句话说的，这句话非常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就是事情没有成就，信心就是这个事情我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信心就是那可能是要等好长时间，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神出自于神的，我就相信。这种呢，不是通过我们的理性的分析，比如通过理性的分析，你想了半天说，哎，这个事情行得通，合乎道理，或者不是通过我们很多的判断、价值判断，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讲说这件事情和神做的合理不合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不是信心，那实际上是你在信，我们在信靠我们自己。所以信神就是信他做的那些事情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逻辑，但是我仍然还要相信，这是真正的信心。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大的信心，没有这么样叫做那个绝对完全相信这样的信心，因为信心和祝福是成正比的，是那个成正比例的。人有大的信心得到的祝福也大，亚伯拉罕的信心大，他得到的祝福也大。说到信心呢，我们可以想一个例子啊，我以前听过这样的例子，你们可能也都听说过。信心到什么程度才叫信心呢？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合理，他仍然相信，这叫信心。以前有人讲过一个例子，说有那个走钢丝大师，在尼亚加拉瀑布的两岸架起了一条钢索，然后他骑着独轮车，走过去了，然后又走回来了。然后观众在那里欢呼，哇，真厉害啊，你真棒啊，你真好啊。他说，我还能走过一次，你们信不信啊？信呐，你能走一遍你再走一遍。他又走过去又回来，然后他过来说，大家说，哎呀真厉害。他说，我还能走过一次，相不相信？大家说相信啊。他说，我还能背着一个人走过去，相信不相信啊？相信呐。然后他就问了，你们谁愿意叫我背着你走过一次去啊？待会儿，别不是我。但这时候小孩出来了，啊，我来，背着身过去了。为什么？这小孩是他儿子，他背着他走好几回了，好多少次了。小孩有信心说，这对我这老爹来讲，大师小菜一碟，所以他一点也不害怕。他们爷俩就高兴过去，高兴回来。信心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我们真认识这位神。真像那个儿子知道父亲一样，我知道他就有这样大能力，我就交度给他，一点事儿没有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温，尽管你听过，我们还是要再说再学一遍亚伯拉罕的功课。第三点，我们还要学习以撒的顺服。以撒呢，虽然是一个配角，但是他的顺服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以撒的顺服，我们说他实际上是和耶稣相提并论的。我们最终学习的榜样当然是耶稣基督，但是以撒在古代，在那个远古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顺服实际上是可以和耶稣基督的后来的顺服相提并论的。以撒当时呢，他有信心，他和他爸爸一样，他认为神能行神迹。以撒也知道自己一看爸爸妈妈那么大岁数，知道这神迹他自己才出生的，所以他也在期盼神迹，所以神真的让他们看到了神迹。但是耶稣基督呢，比以撒更伟大，因为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知道这个上十字架是有多么的痛苦，因为他作为人来讲，他要经受人最残酷的刑罚，那样一个慢慢死去折磨痛苦不断痛苦的考验，那个那样的一个折磨。所以他曾经在克西马尼园里曾经跟天父说，要是换一个法可以的话，要不然换一个法。祷告的结果，神没有回答他。他知道说，换一个法，换一个方式，比如说那个枪毙，或者比如说是那个对那个绞刑什么的，都不是神的旨意，就是钉十字架。所以他说，就照你的旨意，就照神的旨意。他没有说不行不行，换一个换一个，他就照神的旨意。所以他表达了完全的对神的顺服，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以撒是伟大的一个榜样，耶稣是一个更伟大的学习榜样。我们要学习他 他们的顺服，让我们在整个的属灵生命中靠着顺服可以得神更多的一些祝福。最后一个我们看还要学习的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有预备，他有预备。刚才不说那只羊吗？神预备的，他就奇妙的出现在那里，他就傻傻的撞在树上，然后就被他们抓去，那神预备的。很多的时候神预备的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你没有想到，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个是神的预备。所以当时就经文中就做了一个结论，说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了个名。亚伯拉罕经常起名，他以前像那么水井啊什么的他也起名，然后那个走到哪里地方他也起名，这个时候他又起了个名叫做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所以他通过这一次信心的考验，他相信在他的生命道路中，在他家族中，在他的后裔中，在所有亚伯拉罕子民中，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美好的应许，我们都可以说出来神必有预备这样的话。所以这个耶和华以勒，我们中间以勒也在啊，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是神有预备的意思，神必有预备。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感到过有的时候有缺乏，盼望神能给我们预备。我们生命中肯定有这样的时刻，我们肯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挑战，肯定有的时候觉得说如果神这样成就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说神如果现在就成就就好了。但神告诉我们说神有预备，神有预备。我们可以思考神已经的预备，我们也可以思考神将来的预备。所以在整个的我们的生命中，神必有预备，必然供应。让我们学着仰望交托。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等待中，在什么样的一种缺乏中，让我们仰望神，他必有预备。特别是新移民，特别是遇到一些生活上一些变化变动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今天靠着神的这个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说到神预备这个呢，我最近正好看到一个报道，说是那个北京以前有一位老牧师叫袁向臣牧师，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吗？袁向臣牧师，他当然离天家回天家很早以前就回天家了。他的夫人梁慧珍师母是今年2017年3月份回天家的。梁师母曾经有个美好的见证，我以前看过他的见证。他说在袁牧师被投进监狱的那22年里边，师母没有工作，家庭妇女，但是却养着八个孩子，然后还有一位老婆婆。这位女性没有工作，要承担起养活这八个孩子和老和婆婆的任务。她说她也是曾经是拼命的去想打一点工，比如糊纸盒什么，那些是那些最挣钱最少的最累的活他都干过，但是还是不可能养家呀。所以他有一次他讲，他说有一次他很多次了，他们家晚上看一看家中家徒四壁，明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又没有钱又没有食物。所以他就晚上他说我就坐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就跟神说神呐，我现在又一次到了绝境，明天我们什么也没有，明天家里这十口人还是要仰望你。如果明天我们什么也没有的话，得不到的话，我们明天就靠喝开水，喝暖壶水，它叫暖壶水，喝暖壶水过日度日吧。但是很多次就是在第二天清晨就有弟兄姊妹来到他家中，好多都是不认识的，都不认识，就把他们需要的那些就给他们，有时候是给钱，有时候送的是食物。他们就是靠着神这样的奇妙的供应和救济，那八个孩子后来都长大成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经历，我曾经看了之后非常受鼓舞。其实我们没有缺乏到那个程度，我没有缺乏到他那个程度，但是神照样也在供应着我们。神每天每日永远会供应着我们，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必定供应，他必有预备。
我们谢谢主，谢谢天父，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